好，我们继续这个学习。然后虽然前面呢做了一些铺垫，讲了一些基础，会了一些时间了，但是我还是补充一点点，就是正式讲这个颂，讲这个十二门论的这个文的时候，讲什么呢？大家可以用笔略微写一点点，就是两重四组的这个四个概念，就是第一种呢，就关于有的问题，关于有性，有和有性，这个是一组，那么另外呢就是无，就是空，无和无性，就是有这两组，那略微解说一下，这个是我们要明了论里面呢做破除啊，说无啊，说有啊，他为什么这样说，如果我们对应起来去了解，去这个来思维，就能够摸到这个头绪，比较好了解，不会把观念混淆掉了。那么很多时候就是把这些观念错乱调换了，所以就搞得 越来越糊涂了。而这个经论里面它是有条理，非常的这个明了，不是随我们一般这个所想的那样，这个把观念给调换了没有。就是有的话呢跟有性呢是不一样，有就是指相对性的事事物物的存在，这个存在它只是一种显示，比如说我这一张纸，这一张纸的话，这个是相对世界里面的一个存在，也就是一种显示，它是什么呢？这个纸浆呢烘干了，把它弄成这个白纸啊这个样子了，我用这个碳粉呢镭射的打印机嘛，打印上了这个字了，所以这个是因缘展现，没有打印机这也不会成为这样的一张纸，没有这个纸浆的加工也没有这张纸，所以这个有呢它是相对的一个显示，显示为一个这个十二门论的这个这个纸。那么这个有性是什么意思呢？有性就是指不变不改变的存在，有是相对的存在，变化的显示，这个有性呢是确定存在，不变化的存在，就像有一种错误观念一样的，认为说了我们这个生命呢，当然呢这个是已经站在有对精神追求，有对精神信仰的人接受这一部分的，就是说这个人生来死去，这个身体变化了比如说前一生是个女的，这生是个男的前生是头牛，这生呢是个人，变来变去的他不管怎么变，他的灵魂不变，他的灵魂永远是这个灵魂，这个存在。特别西方的这个宗教观念呢又不一样，神教观念又不一样，他认为人死了就灵魂，人活的时候是灵魂跟肉体的结合，那佛法里面来讲呢称为心识，或者称为神识，不说灵魂，有时候偶尔也介说一下，但是概念上呢跟西方的这种宗教啊这个灵魂的概念呢是不一样的。这个灵魂的概念就是一种不变化的存在，定性的存在，就像以前呢讲那个圆泽禅师的讲师啊，不是这个牧童呢吟的一首诗嘛，前面两句是说三生石上旧精魂，此生虽异性长存，就是说了我现在来见老朋友，是我们上次相约，所以我见今天我们老朋友相遇了，因为他投胎嘛，他是前面圆泽禅师投胎的嘛， 那么这个文人呢，这个什么斯大夫，这个叫什么名字了，忘记了。他跟他相好嘛，有交情嘛，朋友关系嘛。所以说17年后还是20年后在杭州西湖相见，所以有一天晚上就见到了，所以他吟了这首诗。所以说三生石上旧金坟，这个三生石呢它是有典故的，这个典故是跟慧思大师有关系。慧思大师去郴州，他在南岳讲经弘法，然后他有三昧禅定，找到他潜意识的这个尸体骨骸，然后呢又把他收到站在那里，所以那里有个三生塔，上生上一生站在一起啊，三生塔呢，这一生呢，三生石上旧金坟，就是指前世今生呢，生命相续了，此生虽异性长城，以前死的时候是老年了，现在呢是个牧童，是个少年，身体不一样了，变化了，性长城，但是呢这个心性性啊不灭，还是这个样子，从来不变，永远如此。这个实际上呢有一点摄入外宗的概念了，佛教里面讲的这个法性不变呢是指真理，真理不变，不是指灵魂不灭，灵魂永恒，佛教里面既不是讲永恒，也不是讲一灭永灭，是讲生灭生灭生灭变化，心识神识。那么这个有性呢就是指不变的存在，科学里面也找不变的存在呀，神学里面更加找不变的存在了。这佛法里面呢是告诉我们，这个是众生的妄想，妄想出来的，物质没有不灭的存在，精神也没有不灭的存在，早就灭了又生了，灭了又生了，刹那刹那，就像我们听课，我这一路讲你一路听，一个念头闪过去又一个念头闪过去，还中间插播插到别的事情了，哪里是不变化了，没有不变化的，刹那刹那生灭，这是一种概念。所以佛教里面讲的有是什么有，是变化性的有，所以又称为幻化有，不真实有，是生灭变化的有，相对性的有，那么这个有性呢，就是我们细论我们错误概念当中所认识的所认为的种种事物存在不灭，种种事物存在不变，实质上来讲就像我们看那棵树，你头一眼看这个树和第二眼看那个树是不是还是那个树啊，早就不是那个树了，只是很多人容易从这个现代哲学的这种观点去看了，就是人不可以第二次踏入同一条河，为什么？因为这个河里面的水它飞速的流啊，你踏了下去，你这个脚一起来的时候水早就流过去了，所以它是第二条第二个这个接下来的水跟得过来的了，不是同样的那条河了，已经变化了，那么河之所以成为河呢，是因为这里有水流过，长期有水从这里流过，那几经沧海几桑田，这个世界是变化的，有些地方原先有湖有水，后来突然干旱，因为地理整个变化嘛，包括这个什么青海有个地方很奇特了，说30年前还是40年前的时候，这里有湖可以打鱼啊，还有河了，但是突然间那一年的时候，整个河干掉了，整个湖也干掉了，这个鱼全部裸露在滩地，从此以后就进入沙漠季， 沙漠纪经过三四十年之后呢，突然有一天水又回流了，这个河又出现了，湖也出现了，就是倾盆暴雨之后，这因缘法嘛。所以这个河它是一个确定的河吗？没有确定的河，是因为这里有水流过，所以我们就称这个是河。所以没有确定存在。那么无和无性呢，无就是指空无，空无第一种无呢，就是指什么都不有，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没有，这个无，这个是世俗一般所认知的。那无性是什么？无性就是针对于前面这个有性来讲的，就是任何事物，任何观察对象都没有不变的存在，都没有确定的存在。就比如说佛教里面讲众生皆有佛性，法尔如是，佛性是常，这个常就是不变的意思。那么佛教里面讲的佛性是不是一种不变的存在？不是，佛教里面讲的佛性是指真理，指的就是什么？指的就是这个事事物物都是变化的，从来找不出一个不变的存在，不管你认同不认同都是这个样子的。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到都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当中呢，我们先是认识到从来没有这个不变的存在，然后才能够经过观修啊，认知到，就是直接的觉察到确实就是如此。这些事物只是变化而已，只是显示而已，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还如此。佛教里面是讲三世的观念的，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未来还是如此。所以这一连贯之下呢，就是三世永远都是如此。某些人就错误理解了佛法里面的这个佛性，佛法里面的讲的真理的一些概念，他就把它变化掉了，变成自己错误的想法，认为是这个存在。我们这个身体生生灭灭，这个生生灭灭里面有一个不生灭的存在，他就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说我们这个生生灭灭的这个身体啊，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都是因缘变化的一种显示，不存在实体，没有丝毫的实体，哪里找得到？找不到。所以身体生灭变化这个不变化，为什么？真理是如此的，你认识不认识也是不变化，也是如此，是这个意思的。那么这个两组概念我们先有一个认识，当我们佛法里面这个说有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想成为这个实体有，自性有，有性。说无的时候，佛法里面讲空的时候，不要想成为什么都没有的空，而是指变化没有实体性，没有实质性，这就是说空。这个就是皆是空，不能误解掉了。那也没有那么玄妙了。我们要是把这个基本概念的时候一了解到，那么这个观性门呢，它是从前面观这个同意相呢，观这个相应的用呢，然后了解到诸法空，认识到诸法空，复次一切法空，就是不仅是说相空，性也空，性空就是指这个诸法 没有体系，没有实质性的存在，没有实质性的存在，这一切法空，这是从性上来讲，声相、住相呢，因相、果相呢，这些是依什么？依我们观察的对象显示出来的对象来讨论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水，这个水的因相是什么？果相是什么？那么因相，我们现在的这个化学分析叫什么？氧气学这个什么？这个烧了之后啊，它就结成水了，形成这个水的这个展现呢，这个是相应的前面的促成力量，称之为因性，称之为因相。那么现在它展现出来这个水的特征，显示出这个水的形象，那这个是果相。那么有没有因相，有没有果相呢？前面在观破的时候呢，就说因相果相是相待的，不决定因相，不决定果相。就像一个苹果，这个成熟了，生出来了，那么苹果花了，这些是它的因相。但是有花绝不决定一定有苹果，不决定的。比如说突然下雨把这个花打落了，苹果没有了。所以只有这个事物出现的时候，相对于它的影响力和这个促成的这个效果，这个产生的效果，说因说缘说果是相对的，不决定因，不决定果。当然跟说因果作用的影响，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对应影响，是这个不违背的。而说出来观因相、观果相不决定，是说不由某一个决定。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哦，我这个事情做下去了，我决定就会如何如何了。有时候它就出一小点点的错差，这个事情它就不出现了。就比如说今天我把这个东西都写好了，我就发了一个邮件出去了，我就以为别人知道了，结果因为我的网络有问题，它前面显示是发出去了，中间一停它没有终于发出去，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已经做好了。可能比如说我是告诉他我几点几时飞机到，我就想他那天来接我吧，结果呢我到了那里没有人来接我，因为他没有接到信号，那就差那么一点点呢，他决不决定呢？所以它是一个相对性，相对因缘。所以前面观相是对于种种显现事物，那么这里谈一切法空，复持一切法空，从性上来说呢，就是这些包括未出生的事物、未出生的现象，它将来会出生。比如说我现在种了种子下去，将来会发芽，那么对于发芽这件事情有没有定性，有没有体性，在这个当中找得到没有？找不到。它是一个相对的促成，所以这里呢就是涵盖这个现前的和将要发生也好，或者已发生也好，从其这个体性上来观呢，它是不是有体性。如说见有变异相，诸法无有性，无性法亦无，诸法皆空故。先依这个记诵简要的来解释一下，然后再随这个论文当中的这个注解了、解释了，跟大家这个劝讲。 解释啊，就是做更细致的一个解释。那么见有变异相，变异相就是变化的意思呢。比如说一个苹果摆在那里，供在那里，那你及时的一定时间要收啊。收了以后你不能放得太长的，你就把它吃掉啊。你不吃掉的时候，这个苹果放久一些时间之后就开始干，然后这个皮就皱了。如果有其他的生物来的时候就坏了，这个苹果就烂了。变化了，变异相。这个我们原有的时候呢是停留在怎么样呢？停留在苹果相上，觉得这个苹果它就是个苹果，它不是其他的东西，把它独立出来，跟周围的参照隔离开来，就是把它划分割裂。特别是现在做学问都喜欢割裂开来看，把某些参照把它扫除排除，我只看这个，我只观察这个，只看这个。那么我们看那个苹果的时候呢，它好端端的在那里，它为什么会最后变成烂苹果了，朽烂的了，长虫了，甚至于长蜥了，发出恶臭的味道了？本来苹果是什么？苹果是香的嘛。放到那里久了之后就变成有酒香味了，再下去就不行了，就变成有臭味了，臭不可闻。所以这个苹果呢，它不总是苹果，它会慢慢皱，慢慢干化，烂掉，变化。这我是举一个例子来讲的。那么前面在观声相等等这个门的时候，音相等等门的时候，是结合这个事物的状态来抽象的来看的。声相，比如说我讲这个车子生产出来了，声相，那个牛生了一个小牛，声相，这个花开了是一个声相。那么过了一些时间之后呢，这个花谢了，灭掉了，这个牛几十年之后死掉了，灭掉了，这个车子用旧了又把它送到回收，灭掉了，那就有灭相。那么这个灭相是不是真实的？有没有真实的灭相？没有，它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说灭就没有了。比如说这个花它谢了，它就变成泥巴了，变成水汽了，变成其他的状态了，是不是真正的灭掉了？没有真正的灭掉。比如说这个小牛死了之后呢，有的可能被其他动物吃了，被人吃了，这个变成土壤了，大地的一个部分了，有没有真正灭掉了？那么这个车子送到回收站拆散了，轮胎是轮胎，底盘是底盘，这个外包盖子是外包盖子，它又变成钢铁，变成器材，或者把它焚化变成其他的粉尘、烟雾、水汽，真的灭了吗？所以它又变成另外的形态。那么这个花出现的时候它是真的生了吗？那么这个牛生的时候真的生了吗？它原先是这个树枝压的一个包，营养供到这个包里面，这个地方它这个是萌芽了，然后就有一个花苞，然后慢慢就开放，有花瓣，中间有这个心，有这个花蕊，后面有这个托，那么我们看起来这个花是生了，它生了，它实质上就是种种的土壤当中吸来的养分转化到这里，变化出这种状态和功能，有一个花的展现，有一个小牛的展现，有一个车子的展现。那么花没有开的时候，它是以其他的形式存在的，它是以土壤的各种养分还有水汽，那 这些水气和养分叫不叫花？我们又不叫它花。那么通过相应的因缘它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叫花。所以生的时候它前面就是那一种现象的灭，这一种现象的生。现在这个花的谢的时候又变为土壤呢，它是这一种现象的灭和另外一种现象的生。所以这个生和灭都是假象，我们是把它定位点把它划分出来独立出来的时候才觉得花是生是灭，是有生有灭，实际上什么因缘生灭，所以是幻生幻灭，生不是生，灭不是灭，找不到一个真正所谓的生，也找不到一个真正所谓的灭，这个灭来，这无生无灭，无生无灭不是说，这个现象界里面花没有出现，这个花没有谢掉，不是指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太简单了，所以无生无灭呢，是指深度观察。生灭竟是在变化过程当中我们把它做了切割了，所以叫做生了，叫做灭了，我们不做切割不做参照的时候没有能够定位得了，就像我们讲课一样的，几点开始的几点结束的，那是针对于讲课的这一个过程做了一个划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开始就是另外的结束，这个结束就是另外的开始，所以展开生息的观察的时候是刹那刹那间的变化。那么在通达的时候在深透的层面呢，这个刹那它也是一个假定的刹那，刹那好像是一个极短的时间呢，再不可分了概念里面印象里面好像这个刹那都是一个固定的了，其实刹那也是不固定的它也只是我们为了表述时间极其的短所以这个见有变异相诸法无有性就比如说我相一般生命里面来讲不管你信什么学什么性情脾气怎么样，自身而来很朴实的就有自我意识，就有自体存在所有的展开都从自体存在发展出来的嘛，比如说我的衣服我的鞋子我的帽子我的驾照这个种种的事情，如果我不存在的时候，这驾照是谁的呢？这衣服是谁的呢？那么今天会成为某某人的衣服，是在这个参照当中，它有一个核心参照，这个某某人的存在。但是这个存在怎么样？由前面观相上来讲呢，就说这个身体本身呢，它观诸相呢，它都是变异相，不存在相，就是没有确定存在的，不是如我们所想当然的。那如果是把它这个在概要性的讲这个个体的层面来讲呢，假如我的自我感那样认识的那样有一个我，那个我是怎么回事啊？我到底在哪里啊？在身体上，在精神上，身体上有新陈代谢的变化，你是不是说你的新陈代谢把你的我流失了？那你的长得胖了一点，是不是你的我就大了一点了？你的我的感觉就多了一点了？当你比较瘦的时候，你的我的感觉就比较少了一点了？没有，所以我们只是自我制造的一种感觉，不会因为胖你的我就胖一点，不会因为瘦你的我那个就瘦一点，没有，这个当中找不出我来。那么精神世界呢，精神层面呢，你的喜怒哀乐各种情况都有那如果都是我的话， 那就冰火两重天了。愤怒的时候愤怒的不得了，欢喜的时候欢喜的不得了，欢喜的是我还是愤怒的是我？所以去寻交去讨论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主体它不存在，找不到，但是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大不大了？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是最大的。你骂别人可以，不要骂我。你拿别人的东西我没有那么心疼，你拿我的东西我就心疼了。所以它是我们一般讲的是很切身的一个感受。所以对人的心理这种捆绑制约是极其的强大的。所以种种都从这个展开的，这佛法里面讲一切烦恼都从我开始。佛教里面讲的我当然呢也不是否定相对生命个体的显示，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假我，否定的我们感觉当中制造出来这种定位性的我，不变化性的我。所以才会对应于事实的时候跟变化的事实不能够相应，跟变化的事实不能够接纳，就得和失当中起落跳跃波动不定，波动这个不定。那么训的呢贪，逆的呢嗔，贪嗔痴啊种种烦恼都来了。痴的话就是根本性的对于这个事实啊，对于这个实际情形呢不认识。所以一旦认识的时候就不跟他的走了。所以刚刚讨论的开悟的人他会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怎么一个心态呀？开悟的人就是无我的，我已经破了，我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它是一个假象。我们相待的每个个体生命只是随着因缘环境动态的显示，这个就是生命的事实，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我，不需要去纠结也纠结不了。今天你支持的明天又反对，你到底又反对还是又支持呢？那都是自己心里面发出来的了。就像一个人比如说吃辣椒一样的，他去到这个地方不习惯，哎呀太辣了受不了，结果周围人都吃辣椒天天灌输，最后他也吃辣椒了，他没有辣椒还不行了。那到底是喜欢辣椒还是不喜欢辣椒？那都在他的精神里面显示出来的。所以这个观变异相，见有变异相，诸法无有性，就是说诸法无有体性，这个性是讲体性的意思，就是不变性，不变不异的实质存在，有没有？那么一个没有体性的法是不是真实法？不是真实法，只能说是幻化虚幻吧，就是虚幻的，那虚幻的东西，就像这个魔术，变出一些东西来的时候，那么观众看呢，他不会把这个当真，直到他是玩魔术，通过各种手法的演示，变出来的，他变一只鸡出来，做的恐怖一点呢，就是变了一个人切成两段，那实质上并没有切成两段，不会担心说这个人真的死掉，这个是耍魔术的嘛，他是通过手法幻化的。但是如果不是魔术呢，那这一刀切下去都不得了啊，人就是一刀两断了，就死掉了。那么这个就会有忧患，就会有担心，实质上那样切真的就是一个事情了。那如果是幻呢，幻就不是个事情。但是众生颠倒啊，我们这个认识颠倒，偏偏就要纠缠这个幻的东西为真实。所以从生至死，从死至生这个过程里面，他就一直是这样被动的反应，以自我为中心展开他的纠缠，简单讲就是这样的。如果他真实的认识自我，这个明了这种 肢体的主体的确定存在是没有的，是虚想的，那就像看魔术一样的，不能当真了。不要着急啊，他就不着急了。所以你越深透的观察生命本质，越深透的观察诸法的有无体性，那你的心结了就越能够打开，你的心思就不那重了，你不会结在那个里面了，所以你就能够于法自在，就是对于法，对于观察认知的这些种种对象，你心里面是自在的，不会被这些事情妨碍到。只有错误的主导影响之下才会妨碍。所以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啊，现在这种颠倒妄想当中啊，这个凡夫的这种认知和情感当中啊，他就是从一个陷阱刚刚爬出来，又跌到了另外一个陷阱。那有时候跌进另外一个陷阱还乐此不疲。那么演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哎呀，觉得很苦啊，觉得怎么样了。这个时候又拼命的想爬出来。爬出来的时候呢，因为他有本质性错误嘛，继续下跌。原因就在这里了，因为他根本性的这个妨碍嘛，根本性的这种错乱呢，没有跨越出来。无法无性法亦无，就是说诸法无有性，就是找不到体性，找不到真实性。那么体性找不到，那么这个诸法呢，有没有？所以所现的诸法，所观察到的诸法都是如幻如化的。所以法亦无，法跟法性在讲这个相关内容的时候，我们前面就讲到了两组概念，有和有性，无和无性，大家可以去对应的这个比照一下啊。那么这里讲的是法和法性，那么这个法有没有？我们直觉当中，比如说一般意义里面讲眼见为实，那眼见到的就是真实吗？眼见的也不为实，所以就要求助于理性。理性就是有智慧啊，有更深刻的观察啦。就像过去成语故事守株待兔一样呢，他看到这个兔子撞到这个桩子撞死了，所以他就想，哎呀，以后我只要在这个桩子这里守住，我以后就可以白白的捞到兔子了。能不能捞到啊？从原理上来讲，兔子去撞桩子它绝对是会撞死的，但是它不会一直都来撞这个桩子。作用上来讲那肯定是这样的嘛，但是它不是必然嘛，它是一个偶然嘛。可是生活当中有时候人这个错误想法了，它很容易就是这样的把它牵连起来，这个联系起来。那又像比如说这个猫啊，动物啊，他看到镜子里面也有只猫，他就拼命抓，他一抓这个猫也不客气就抓他，他就惹毛了就互相抓，结果呢他抓的是自己的影子，里面没有一个猫嘛，这个是个假象嘛。你像小孩子这个发育还不成熟的时候，他的自我定位还没有建立好，他也会以为里面有个小孩子，那生活经验成长了以后，他就更完整的自我定位了，知道这个里面呢是个像，所以里面不存在对应的一个同他一样的小孩，那么人肯定大了都不会有这个错误观念了，那么他就是怎么样，通过环境，通过经验修正出来的。像我们看到这个月亮，它一直在走动，对于地球现在知道啊，这个天体的大的范围来观察，这个月亮就是绕着地球走的。但是空中我们看到这个月亮走，是因为云被风所吹，快速的移动，然后这个有一个对调的这个差了，就觉得这个 月亮的运动了，这月亮没有动得那么快，它动是动的是慢慢的卷，卷了一个晚上才下去嘛，白天太阳升起来嘛，那这个是地球本身的动嘛，不是那么快嘛，所以那种是一个假象，所以你通过这个观头，哦，这个是个假象的，那么就是不会被这个假象迷惑了。我们眼见为实是一个很粗疏的一个认知，有很多东西不是肉眼，不是我们一般表层看到那样就是那样，从内在的机制上来讲的不一样。就以前我看一本书是这个讲的这个营养健康的书一样的，认为蛋白质对这个营养层面上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就去当时候去做研究啊，做跟踪呢，讲到这个肝的问题要不好呢，营养贫会营养比较贫乏的地方呢，那就会容易引发肝的病啊等等。但是比如说用黄豆或者是用这个什么花生做酱，它蛋白质啊这些其他东西就多一些嘛，它就会可以补充营养，就少一点病。那么要消除这个这个花生酱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就是有这个发霉的什么黄曲霉素啊，它会伤害肝脏。那么他们做更进一步的去调查的时候，就进一步发现不是这样的，并不是一般想象的那样，蛋白质越多了这个就越好啊，这个身体就越健康了。实际上人体本身也是可以转化，他吃一些其他的杂粮食物的时候可以变成身体蛋白质的部分，不一定是说你吸取的原原本本的有才有，那么就跟原来的概念呢都不一样了，那他就转了几个圈了，转了几个层面了。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关这个无性呢，观变相，知诸法无性，由知诸法无性呢，说观法亦无。那么这个就是更抽象的一个层面呢，来看着这个事情了。这个结合一点可以讲到什么？就像布派的一些讨论一样的，就是从世俗眼所见，一般我们所认知的概念当中都知道。人有生老病死，这个是变化无常的，这个花有花开花落，那么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但是怎么样来讲，它既然会展现出成住坏空，人有这个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那它怎么生来的，这个世界怎么走来的，所以这个当中它总要有一个根源处，有一个起点，如果这个内在的这个本质，内在的这个起点不存在的话，它怎么能够开创出来呢？所以这个就是现代讲的所谓的哲学思考，它就是要把这些零零总总的现象，我们讲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个是大众一般都会知道的嘛，但是它并不代表是背后深度的机制核心的原理层面，这个不是。所以有部里面来讲呢，他为了解释这个世界的存在，跟我们现在物质科技有一些观念也是同类的，所以这里呢中观角度上呢是要纠正这些方法，纠正这些认识，不是方法的认识，就是这种认识是不对的，还是随着我们的实体见、实有见，就是确定存在的这个错误认知了，投射出来的这个抽象思考，就像这个投影机一样，这个地方放的是什么东西，它投到这个屏幕上，大屏幕就看到这些东西了，投射出来的。所以我们会自觉不自觉的意识了，就是跟的这个底层的确定认知走，来认识事物，来综合考虑，来归纳观察， 所以他就总结出一个三世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就是说这个有啊，就是有体性的意思，有确定存在的意思。那么这个确定存在呢，就代表的变化事物的本质，所以世界现前的时候那就是现在，世界消亡的时候那就是过去，世界将要出现的时候那就是未来。不管是它显现不显现，出现不现出现，但是它这个本质性的这个体本体始终是存在的，始终是有的，这个就是有性。那么观见无有性，就是观察诸相，这个整个的周遍的去思维抉择，找不到丝毫的有性。那么不仅仅是说我们眼见耳闻的这个实有是不实有，就是抽象思考当中所谓的定位性本体存在本质也没有。就像讲灵魂的概念一样的，那一部分人他就比较能够接受，就觉得说这个也很有道理。为什么？我们这个身体确实也是靠不牢的，它总会有死的，但是灵魂不灭，灵魂还在，这个很对，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投胎转世呢？就是可以接受这个抽象性的概念。那么外宗呢，外道啊，还想出种种的我，种种的灵魂来。有的设计什么想呢？想这个灵魂呢，我了，犹如虚空。虚空有多大，这个精神的灵魂呢，它就有多大，所以你就有机会在各个世界去投胎。不然的话，它怎么到别的地方投胎呢？如果我们几十年的话，就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位置，在这些地方活动。所以它是为了怎么样呢？有更好的解释现象界。所以抽象的概念有时候它就是为了能够剖析诠释现象界的合理层面。它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合理的呢？就这样的。那么在破的时候呢，就是说直接指向它这个建立概念，然后呢对应于事实，它能不能够展得开，会不会符合佛法里面讲的因果啦，讲的精神界啦，讲的生死的现象呢？虽然你没有禅定呢，没有佛教里面这个深度观察啦，你没有办法确知，可是就是延展开来，参照这个相应的论述，那看到的这一部分它就是符合的，看不到的一部分你当然也不知道了。可是你把看到的这一部分如果在推展在扩张的时候，某一天你有定，某一天你有其他的方法来看生命，看宇宙这些现象，你发现它还是符合的，它没有不符合的，是这个意思。肯定这个高的见解，深的见解，它远远要比这个浅陋的见解要深刻。由这个高深的见解来统御浅陋的见解，来修正修改错误的认知，它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这里讲见无性法亦无，所以体性无呢，所以所展现诸法是幻有，法不真实，诸法皆空故。就是就总说一下，就是诸法空。这个诸法空，诸就是过去讲的多的意思，就是一切法的意思，所有法的意思，没有说有一些空的，有一些又不空的，这个是说不通的，没有说某一部分空，一切法空。那么这个诸法一切法就是什么呢？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这个精神心法的层面，这个物质色法的层面都包括了，这些 从道理上来展开了观察了，依这个觉悟的智慧境界做剖析的时候，能够了解到这些诸法没有真实性，只是因缘的显示。经典里面像《般若经》里面怎么形容啊？说色如这个聚墨，聚起来这个水泡吧，这个受如水泡，想如阳液，行如芭蕉，识如乾塔波城幻化城。这个色受想行识呢，就是指生命啊，指友情啊，分五个类，物质那属于色法，感受那属于心理的一个层面，这个呢，想呢，想属于认知啊，我对这个人一个印象，对那个人一个印象，这属于认知。行的话呢，就是思维，行思维，种种反应思维。这个识的话呢，就是认识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个体的认识，对心理的认识，对佛法的认识，种种认识。那么这个去观察这些的时候啊，这个就属于诸法当中的有为法。那么照诸法空呢，包含了有为法，也就包含了五蕴，这五蕴也就是空的，就像聚墨，就像阳焰，就像水泡，就像乾陶波尘，就像芭蕉。聚墨呢，就是这个水冲的时候啊，一堆泡泡聚在一起的聚墨。水泡呢，就是比如说落这个下雨，雨下得很大的时候，水滴到河里面，滴到池塘里面，它冒出泡泡来，泡泡这不真实嘛，所以它一会就裂掉了。这个想如阳焰呢，夏天的时候天气热，蒸汽腾腾的，所以看到这个路面上有水呀，其实没有水，这个是阳焰，假的水。形如芭蕉，那芭蕉看起来是棵树，但是一层一层剥，一层一层剥呢，原来呢是很多叶子一层一层而已。这个乾陶波城呢，就是幻化城的意思，海市蜃楼。这个海市蜃楼是水汽的折射，把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城市啊，人呢、投影到空中，假的，不真实的。所以像心经里面讲，照见五蕴皆空，怎么照？不是拿个电灯泡去照一下，智慧观照，你要通过这个道理，通过这些观察，所以是要智慧见来断烦恼，来破烦恼。就我们不学就得不到这样的智慧宝剑，得不到这样的真实宝剑，只有经过这个了解认识，这个从思维上来讲，从概念上来讲，它是比较细微的，我们是天天这样做，天天这样的用，但是从来不检讨，也就不发现，你不检讨怎么发现得了呢？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呢。所以任何事情你讲的时候，你先跟我讲本体，你先跟我讲这个最本质性的东西，那么实际上都只有相对性，只是在参照当中，这个相对性里面做一个定义，做一个概念，然后由此概念来展开，跟其他的事情做比较，然后做分析判断，不能够是说孤立的看某一个事物或者是某一个对象它有所谓的存在的，没有的，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可以独立存在的。所以在观诸法空，在破空的时候，很简要的有一个说法是怎么样的，就是观这个自性呢、观这个自性呢，说这个自性有无啊，这里是讲确定存在不变化的本体存在，不变化的体性存在嘛，叫自性嘛，那么从这个经论里面啊， 专门的说法呢，就是说法不带他就称为自信，带就是相比较的意思，常和党是相比较的，美和丑是相比较的，愚和智是相比较的，高和低是相比较的，没有比较怎么叫你高呢？怎么叫你这个聪明呢？怎么叫你美丽呢？没有办法，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的时候，那他通通都有，通通都没有，那没比有没有办法比较得了吗？所以一定要相对的比较嘛。这法不带他的，就是说我们认定我们认知的确定存在不变存在，它不需要任何的比较，就有它的存在，那就是永恒存在了，孤立性的存在了。所以这个就是自信。法带于它呢，就是无自信，就是空。什么叫做空呢？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相待，没有一不相待的东西，没有一不变化的意思东西，不可能自体自成独立存在，你找你任何东西都找不到，一个能够自己本身可以成立，不这个参照，不关联到其他层面，没有吧？我们找不到。比如我们讲无限，无限怎么来的？无限还不是对有限来的？不谈有限怎么谈无限呢？所以它是一个参照性的，所以算是无限也无限不了，它只是参照。我们讲无尽，无尽就是对有尽来的嘛。尽，我这里讲这个尽就是尽头的意思啊，我们讲有无尽的生命，无尽的世界，无尽的宇宙，还是对这个有尽来的，所以任何事情它是因缘显现，离不开这些参照关联，要有参照也有关联，在种种关联之下，这个互相影响，此消彼长，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这因缘促成又因缘消散，无一事物不如此，你自己的一个概念反应，你做的一个事情，你去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的聚散，比如说今天在这个地方，可能在几百年前，或者一千年前，这里是什么？可能是很多野牛，没有几个人，今天那么多人在这里，所以它是变化的，那现在看不到牛了，只看到人了，以前的牛只看到牛啊，它看不到人了，所以它是关联互相这个影响，然后形成这个空间当中所展现的事物，这个一个人笑也好，一个人愤怒也好，一个人忧愁也好，它也是诸多关联形成的，一方面是他自身的关联，就是他有烦恼，没有正见，有这个自我中心的展开，然后投射到外在的这个事情上，形成互动，这个互动之间呢，造成了困扰，所以时喜时忧，不然怎么会产生？所以这个呢，诸法皆空故，这是诸法空，没有这个一个不空的。这个相应的来讲呢，要这个依照佛法的基本义，就是缘起，在去年的时候我讲过那个缘起的，不是去年的，应该是前年，去年是讲金刚经，那个时候讲了那个大乘道感经呢，那就是讲缘起的，内因缘外因缘，内因缘呢就是我们生命友情，外因缘的呢就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属于外因缘，我们生命属于内因缘，内因缘就是这个友情有认识嘛，离不开人的认知啊感受啊感觉了， 这个为主的。那么外因呢，就是物质世界的变化，种种物质世界变化。那么经过这些观察的时候，在这些当中，我们去这个去寻觅，去思维，它从来就不存在过，妄想当中虚拟的这个错误，我们理想出来的这些错误，就是说自体啦、本性啦等等啦，这些没有的，那么这个颂呢，我们就概要的做一个介绍。那么下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就准备啊，依这个论本身来做讲解，那又进一步做延伸，希望通过这样一层一层的这个剖析啊，我们随着做思考，然后逐步逐步建立这个佛法的认识，能够知道空的意义，不是停留在以前那种错误的这个概念里面了。好，今天就说到这些。